听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二，又是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我们的来宾王道环，道环兄在现场。今天是九月初，照例的，我们要介绍的，只是科学人九月号。今天封面故事是鲨鱼的第六感，但是看起来我们不是要讲鲨鱼。要讲的是预测下一场森林大火。
一点不错，因为这个是涉及到我们上一次介绍的一本书，
嗯，
而且还有跟最近的一个希腊森林大火的新闻有关系。
嗯哼，
那希腊森林大火成为国际的新闻，一方面其实是反映气候变迁的事实，今年南欧的干旱是非常的严重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上次介绍黄道林翻译的《森林大灭绝》，
是
里面谈到许多消灭森林的行动都是为了私心，也就是私人的利益而做的。那这一次希腊森林的大火，希腊政府也怀疑有人为了图谋土地的价值而故意纵火，或者是放纵小火变成大火。
嗯哼。
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逮捕了不少人了。
嗯哼。
那九月号这一篇预测下一场森林大火，我只要念它一刚开始的那一段，大家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具体的内容想要谈什么。
嗯哼。
那它其实是提出了一种违反我们直觉或常识的一种观点。
是。
那美国境内严重的森林大火发生的次数一直在持续增加。那美国过去10年来有8年每年花费超过10亿美元来扑救森林大火。那在前年，也就是2005年，燃烧的面积破纪录，达到352万公顷。
嗯哼。
那结果到了去年，也就是2006年，居然增加到400万公顷。那今年一开始，一切就显得来势汹汹。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是美国森林管理单位它采取了一个政策。
嗯，
这个政策就是尽可能的扑灭一切的森林火灾，即使是小火灾也要扑灭。那事实上啊，在过去几十年来啊，科学家或是私人这个林场的拥有者，他们都劝告政府让他们不要采用这个样子的政策，
就是看火一烧起来就扑灭，看火一烧起来就扑灭。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森林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燃料的堆积场。
嗯哼，
因为森林的主体是树木嘛。那假如我们放任森林自然的生长，
是，
然后不容许任何的火灾清出它的部分的空间。
嗯哼。
那在一大片的土地上有非常浓密的森林在那边成长，那包括这个老树，包括新的树，包括许许多多灌木，那它累积起来的这个燃料的数量，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啊，就可以相当可观。
啊哈。
到那个时候，假如有一个星星之火，这个引发了一场火灾的话，那它突然这个可能燃烧的可能性啊，那就会大到这个任何救火的技术或是器具哈，都没有办法扑救的地步。
嗯哼。
那也就是说哈，过去10年来，美国的大规模的森林火灾之所以会持续的继续发生，真正的原因在于先前几十年，美国林业管理单位所采取的这一种政策。
嗯哼，也就是说，超级森林大火发生的原因，很可能是一看到有小的森林火灾就把它扑灭掉，累积了太多的燃料而造成的。
一点不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科学的亮度范围，说到底什么样的火灾我们让它烧，什么样的火灾还是得救？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那这篇文章其实它具体的内容就是在讨论，这个最新发展出来的一些技术，就是有人设计出电脑程式，然后再喂进去各式各样的资讯，让 这个电脑程式来预测在哪一些地区比较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森林大火，而那一些地区万一发生了小火灾，那可以暂时的放任不管。
是，
那这篇文章主体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不过由于内容相当的复杂，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去读这一篇文章，去了解这些预测的技术，我想更多的人可能会感兴趣的是这个观念。这观念就是说，森林火灾并不是任何规模的都需要立即抢救的。小规模的森林火灾事实上是有助于整个森林生态环境的健康的。
是，
而一个生态环境的就是森林生态环境的健康，其实反而可以避免更大规模的，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超级森林大火的发生。
是，
而要解救超级森林大火是相当相当困难的，不管是美国的经验也好，或是这一次希腊森林大火的经验也好。
不，好的政策的确是可以减少大灾难的发生，不过我总觉得不管小火灾、大火灾、超级火灾，不如罚下来大家用用比较好。就是说你烧了还是可惜，小火灾烧了还是很可惜的，是吧？台大物理系高永泉教授好像有个专栏也非常值得我们谈一谈。
对，一点不错。那因为今年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事实上是整个日本人所得到的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就是汤川秀树，他的百年名单。
是，
所以这个日本人有很多的这个纪念的活动。那高教授就是读到了一篇日本竹坡大学退休教授叫做龟渊迪的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他特别来介绍给我们的读者。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潮涌与汤川。那日本头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就是汤川秀树，第二位叫做潮涌正一郎。那这两个人其实年岁只差一岁。那汤川秀树是1907年出生的，潮涌正一郎是1906年出生的。那他们两个人都是因为粒子物理学上的重要成就，分别在1949年以及1965年获得诺贝尔奖。那由于他们年龄相差不到一岁，所以他们的求学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相似的。最有趣的是他们都出生于东京，他们的都因为父亲接任京都大学的教授而迁居京都，而且他们是京都同一所高中毕业的，也是京都大学物理系毕业
啊。
那这一篇这个文章的作者，也就是这一位日本物理学者叫做龟渊迪，他曾经跟这两位日本的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都怎么讲呢，都学习过
啊，
或是都
共同的弟子
工作过。
那所以
他观察，他有非常近的距离啊，来观察这两位日本首这个最早的诺贝尔奖得主。那然后他发现他们这两个人其实有气质上的差异，那他们的研究的风格也截然不同。那这篇文章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介绍两位，那都是有成就的物理学者，那他们都得到诺贝尔奖，可是他们有完全不同的风格。那这一篇专栏高永泉所使用的这个标题叫做武士与旅人。
武士道的武士，
对，
旅人就是旅行的人，
一点不错。那他就是你想想看，这一个武士跟一个旅客好了，他那个对比是相当的强烈的。
是，
那他用来比较那汤川与潮涌两个人的研究风格。
是，
那在龟渊迪的眼中，汤川秀树他比较像一个旅人
啊哈，
那他比较有浪漫的情怀。那这个潮涌正一郎呢，他就比较像武士。那我想哈，我们光用武士哈，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不能够了解武士到底代表什么。
代表密集的训练？
不是，
勤奋啊？不是，
不是
啊。
那个武士代表的是什么呢？这是他完全是日本经验了，就是你这个懂得审度时事。 只有在情势有利于己的时候才开城应战，
嗯，
叫情势不利于己就是闭门修炼
啊，
这是非常有意思，啊，我相信这是日本经验了。
是，
那我假如在我们心中，我们想起武士的话，我们的形象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两位第一流的物理学家，
嗯，
那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那你譬如说像朝永镇一郎，他过了50岁，他就不做研究了，他转行去担任行政工作。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你看看我刚刚所说的他的武士的形象，
啊，
就是说哈，朝永镇一郎他最擅长的就是使用技巧，
嗯，
来解决难题，
是
他不挑战既有的理论，
嗯，
换句话说哈，他完全是
审
度时事而出手，嗯，有把握才出手的，
是，
所以他过了50岁以后，他已经知道了他的这个创造力已经差不多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收手了，所以他去从事行政的工作其实也是可以有贡献的。
是，
那汤川秀树就不一样了。汤川秀树呢，他基本上他是要挑战既有的权威、既有的理论，他一天到晚就在想新点子、怪点子。
嗯，
那这个所以这个汤川秀树事实上是一直到过世之前，他都在思索当年物理学的最尖端的问题。
是，
那虽然我们现在从我事后来看，因为汤川秀树已经过世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他是在1981年过世的，
是，
他晚年所做的许多的工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大概都不算太有价值，因为他所挑战的问题实在是太困难了。
嗯，
那事实上，整个国际物理学界也没有太多的突破。
嗯哼，
那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是第一流的学者，他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而这一些完全的不同的风格，甚至可以决定他后半生要怎么样做。
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篇文章，所以我特地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
哎，中间很有趣的，你刚刚念过一段，我也要念一段。
好，
哎，高永泉说，朝永也就是我们的武士，
嗯哼，
那偏数学，而汤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旅人，他偏哲学，武士又偏分析，旅人偏综合，武士重视归纳，而汤川也就是旅人，他偏向演绎，朝永也就是我们的武士，他是偏重理性，而汤川我们的旅人，他是偏直觉。我这样讲会不会更糊涂？不知道。
可是更有意思的是，我引用另外一句话。
嗯，
朝永自己都承认，也就是我们的武士自己都承认，
是，
当然我是保守的，我不挑战既有的权威，可是我并不反动。
是的。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汤川，也就是旅人，他对这个评价好像没说什么，他要不就没读。要不就是旅人本来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已经动身到下一站去了。
应该没错。
接下来我们还有的题目啊，我们就科学人介绍到这里，非常值得看九月号的科学人杂志。接下来是火星探测车。
对，7月24号我们在这儿报道了，也就是整整一个多月以前，
哎，
我们在这儿报道了正在火星的两辆探测车。
嗯哼，
机会号与精神号
是，那是在
当时正在避风头。
嗯，
那因为火星自6月下旬起就刮起风暴，而且势头是越来越猛，沙尘满天，阳光遮蔽了99%以上。那因此，美国太空总署就下令他们避风头，不要活动，也不要传送任何的资讯。
嗯哼，
那个时候机会号正准备进入一个直径800米的陨石坑。
嗯哼，
那科学家期盼。这个机会号进入这个陨石坑以后哈，可以观察当地的地质的构造，
嗯，
那可以提供重要的火星地质历史的资料。
是，
那根据现在正在绕行火星的一具探测器，风暴终于已经过去了，
嗯，
因此两辆探测车即将恢复探测活动。当务之急当然是先充电，同时，由于探测车上面罩了一层沙，那精神号的摄影镜头也受到影响，影像不再锐利，那地面指挥中心就操纵镜头
啊，
使用两招，想要将这个镜头上的沙尘呢抖掉。
哦，
那一招就是使得镜头朝下，那另外一招就是将 镜头的盖子打开又关上，他期望期望这个样子在、镜头上所沾染的这个灰尘啊能够脱落。
是，
那这样做了以后情况的确改善了一些，不过还有其他的招式，例如啊使得镜头震动
啊哈、
将沙尘给抖掉。
是，
那由于镜头位于机器手背上，因此让机器手背摩擦粗糙的岩石表面就能够制造必要的震动
啊。
那地面控制人员从金神号的经验学到了教训，因此不急着打开机会号的摄影镜头。
嗯哼，
金神号的摄影镜头就是因为地面人员很急的把它打开，所以就沾了
沾了灰了
灰了
沙了。
那目前地面控制团队正在设法评估两辆探测车功能所受到的影响。那我记得我上次已经特别强调过了，
是，
就是说这两辆探测车原始的是设计哈，就是它的
三个月，
只有三个月，
嗯哼，
那现在已经超过3.5年了，
是，
那这是我上次强调的是这个是物质工程的奇迹。我之所以这样说，其实是我要跟目前所流行的所谓的生物工程来做对比
啊。
那我一直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相对于这个物质工程而言哈，生物工程
还没有这么稳定的成就，
一点不错。
嗯哼，是的，不，我们要祝福机会号还有这个什么精神号是吧？
是，
能待那么久，那。要人的话是人瑞是妖怪了。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8.1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9月4号星期二，又到了科技 email 第二段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来看看糖尿病人的食谱。
对，美国波士顿麻州综合医院，他的糖尿病中心主任针对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主编了一本手册。那上个礼拜由哈佛健康出版社来出版。
嗯哼，
那我们都知道像麻州综合医院事实上是哈佛大学的附属医院之一了。
是的，
那这不过我用附属这两个字可能也太用太重了一点。我一直有感觉就是说我们有台大医院。
嗯哼，
那可是像哈佛大学没有哈佛医院。
是，
那可是波士顿地区的大型的有名的医院都跟哈佛大学医学院有合作甚至教学研究的关系。
是，
所以这一本书由麻州综合医院的糖尿病中心主任写主编，然后由哈佛健康出版社出版，所以那这个关系就很清楚了。那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该注意的地方与一般人该注意的事项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一直以为这个糖尿病人的食谱跟一般人的食谱是差很多的。
没有糖尿病患者专用的健康食谱这回事。
真的。
简言之，糖尿病人在饮食上与一般人无异，只需要特别注意控制体重以及控制与养分、心血管疾病有关的风险因子。
那糖分呢？
对呀、控制体重啊，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说你的饮食内容的整个的热量，不仅仅是糖分而已，你整个的热量的含量不能过高嘛。那你要控制这个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的风险因子，譬如说脂肪啦、你要是比较健康的脂肪，不要比较不健康的脂肪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一般人也得注意这些事情。
你最后这句话重要了，也就是说别把糖尿病人当作是需要特别食谱的一种人，是每个人都需要特别食谱，那就是要控制体重，控制糖分、养分、心，还有控制这个跟心血管有疾病有关的风险因子，是吧？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这个糖尿病患。
所以这本书定价美金大概是十几块钱，所以我听我们节目的人大概就可以不要买了
啊，怎么知道没有特别食谱就行了，也省了十几块美金，哎，您捐给我。来，接下来是丙烯酰胺，这四个字我看起来都不太认得。甲乙丙的丙，烯是火字边希望的烯，另外第三个烯字就是这个酉字边， 右边呢是一个水流的流去掉三点水，下边一个器皿的皿。您要是跟着写的话，您恐怕会写错。另外就是氨，
氨基酸的氨
啊，氨基酸的氨。
对，
丙烯烯胺。
对，我想我们还是从这个一个简单的常识开始谈起吧。
嗯，
我们常听说我们应该少吃油炸的食物，
是，
特别是炸薯条啦、炸洋芋片啦、
嗯、
等含高淀粉类的食物。原因在哪里呢？那是因为啊，这一些食物、啊、它们本来就含有天门冬氨酸，这是一种氨基酸。
嗯，
那天门冬氨酸假如在高温的时候与糖一起加热，与糖分一起加热、嗯、那就会形成丙烯烯胺。
嗯哼，
那丙烯烯胺有神经毒性，而且能够造成记忆丧失、幻想、想睡、平衡失调等症状
啊哈。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食物中发现了丙烯烯胺，例如橄榄、洋李枝，或者是帮助婴儿长牙用的饼干等等。
哦，
糕饼制品中姜饼的丙烯烯胺的含量高于印度烤饼或者是法国的可丽饼，
是
以及水果蛋糕、
嗯、
那姜饼中加入柠檬酸混合以后，丙烯烯胺的量会减低。
嗯，
那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真正的原因是丙烯烯胺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问题之外，也就是有具有神经毒性，会造成什么记忆丧失、
幻想啊、
想睡等等之类的、嗯、就是在动物实验丙烯烯胺会导致癌症。
哦
，OK， 那2002年呢，就有一份研究报告发表，说是食物中的丙烯烯胺会致癌，因此就引起了大众的恐慌。
嗯、那炸薯条、炸洋芋片这些炸120度高温的炸，这个麻烦了。我常吃哎，
是，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谈这一则新闻呢。
嗯，
那在2003年，我刚刚已经说过，是在2002年有一份研究报告说是食物中的丙烯烯胺会致癌。
嗯哼，
那大众开始恐慌。那2003年，也就2002年的第二年。那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教授叫做穆奇，他率领了一个研究团队，他就指出丙烯烯胺其实与肠癌、肾脏癌、膀胱癌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哦，
再过了一年，也就是2004年的3月底，那穆奇教授他在美国化学学会的年会发表了另外一篇报告，指出丙烯烯胺与乳癌也没有直接的相关，
也没有关系。
对、
哦、
那他研究的是50000名瑞典女性，那结果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啊，这一些女性中这个罹患乳癌的这个几率啊、
嗯、
并不会随着丙烯烯胺的摄取量的增加而增加。
是，
他发现的趋势其实刚刚好与流行说法正相反，那就是丙烯烯胺摄取量越高、
嗯、
那罹患癌症的几率就越低。
哎呦，
那可是呢不赞成穆奇教授的说法的学者就特别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瑞典人一般日常饮食中所摄取的丙烯烯胺的含量呢本来就很低。
嗯哼，
以及瑞典人的饮食习惯啊可能本来就有助于预防癌症。
哦，这样吗？我赶快去引进那个瑞典的饮食。
是，那穆奇教授当年也就是在2004年啊，
是
他就表示了丙烯烯胺是不是会致癌，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判定。
嗯哼，
那目前将丙烯烯胺归为致癌物，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动物实验的结果。
是，
那可是啊，动物实验所使用的丙烯烯胺、
嗯、
是高剂量而且纯化过的丙烯烯胺、
啊、并不是，
而不是让那些动物由食物中来摄取的、
哦、那是一只小鼠能吃多少 French fries 是吧
你做了一点不错。
嗯，
所以现在穆奇教授跟他的团队在今年的2007年的美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中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
嗯哼，
那他们利用了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一个研究计划所累积的资料，那这个研究计划是追踪100000名护士的健康状况的，那这100000名护士中有3000名罹患了乳癌。
是，
但是他们罹患乳癌与他们从食物中所摄取的丙烯烯胺的含量 没有什么关系
啊。
所以这等于就是更进一步加强了穆奇教授在2003年跟2004年的发现。简言之就是说，即使是油炸食物中的丙烯酰胺，
嗯哼，
也不见得就
跟海有关。
没有错。
好的，放心的吃油炸的吧。啊，高温120度 C 炸薯条、炸洋芋片，您吃一口，我吃一口，您看看啊，好吃啊。
开禧旅游带你畅游全球。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方才那一节节目刚一到广告的时候，道环就担心，你担心我刚才的结论是
鼓励大家吃油炸的。
对对对，不是好吃嘛，是舍不得，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多少吃了多少洋芋片了。来，这个接下来是省水的，等下省水的肥皂，
一点不错。肥皂可以清洗衣物的成分，
嗯哼，
其实就是界面活性剂。
嗯哼，
所谓的界面活性剂是一种特殊的分子。那这一种分子呢，一端能够跟水结合，那另外一端能够跟脂肪结合。
嗯哼，
所以它就能够把这个衣物上的污垢啊，
嗯哼，
把它从衣物上给拉下来，用水
冲
走。冲
掉。
对。嗯，那可是呢，界面活性剂有一个缺点，
嗯，
那就是会形成泡沫
啊。形成泡沫为什么是缺点？挺喜欢泡沫。
有了泡沫以后，我们就必须用水把它给冲掉。
哦哦哦，可以不要用水冲掉的，这活性界面。
那
界面活性剂。
不
啊，不是这意思。
不，你有点耐心嘛，
急啊，
耐心嘛。现在啊，澳洲的科学家就发明了一种在碱性中才有活性的界面活性剂。
啊哈，
那由于这种肥皂一溶水就会使水成为碱性，因此呢，这种碱性的界面活性剂能够发挥作用。等到衣物搓洗完毕，只要用清水冲，水的碱性就自然下降。
嗯哼，
那碱性的活性界面剂就不发生作用了，于是呢，泡沫很快就减少。
是，
那这么一来，那你不需要花多少的水，就能够将衣物给冲干净。
啊，这是省水，
这是一种对。
不过我告诉你，大部分人洗脸也好，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洗碗，我跟你说，那都是文化的，那就是习惯，他就是要冲那么多水，他才放心。
没有，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认为一定要起泡才有效。
对了，这就是一个迷信。所以你现在说它根本不起泡，对不对？
也不是说根本
不
起泡，就是说你这个很快它的泡沫就消失了。
嗯哼，
那很多人看了以后，说不定就开始担心了，这种洗衣剂可能是没有用的。
对，可是这种省水肥皂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团队研究出来的？还没说。
我刚刚您不说了吗？是澳洲的科学家。
澳洲的，
对，
我们就再强调一下。我跟你讲，我经常忘了。来，接下来是蛇，它的保命招数。
科学家早就知道，有一些蛇2年不吃东西仍然能够活下来。
嗯哼，
2年哦。
嗯哼，
可是一直都不知道其中的秘密。那美国阿肯色大学，有一位研究生叫 McCool。
嗯哼，
那他找了3种不同的蛇。
是，
那包括蟒蛇啦、响尾蛇，因为响尾蛇美国的沙漠中很多了。
嗯，
那一共62条，
嗯，
半年不给他们吃东西，
这虐待动物。
那就研究那一些蛇的生理变化。
是，
他想知道，他们那么能挨饿的秘诀。
是，
那对那一些蛇来说呢，在野外半年不吃东西啊，并不稀奇。
嗯哼，
不然的话，就正如你说的，那位研究生很可能就会被以虐待动物的罪名来起诉了。
是，
那这位研究生他就仔细的记录那一些蛇的生理变化、形态变化以及身体组成的变化。
嗯哼，
那他发现啊，蛇能够降低新陈代谢率，应付身体所受的饥饿的压力。
是，
那它最高可以降低72%，
只用28%的新陈代谢率。
对，以1/3不到的新陈代谢率为生。
嗯哼，
那我们都知道蛇是变温动物了，
也
就是通俗讲的所谓的冷血动物了。那所以变温动物或是冷血动物，它所需要的维生能量本来就是很低的。
是。
那但是科学家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将新陈代谢率降低到那么低的程度。
嗯，
从来没有想到过。
是，
可是另外一个发现更令人惊讶， 蛇虽然在挨饿，虽然把它的新陈代谢率降低到那么低的地步，它们仍然会继续生长，
还长发育，
哎，它还能够继续长
啊哈！
也就是说，它的身体继续的变长。那 这表示啊，蛇在挨饿的情况之下，它不仅新陈代谢率降低而已，那它们事实上是能量的利用效率也提升了，
是，
所以是双管齐下
啊哈，
它才能够既存活又发育生长。
是，哎，这个中国古代啊，讲北方啊，你看东方是青龙，西方是这个白虎，
嗯哼，
南方是个什么东西？
朱雀，
朱雀，
北方玄武啊，
玄武就是龟蛇合体，所以北方又冷，但是不动，龟蛇合体的玄武。它的解释名词的话，玄武是什么？就是降低新陈代谢率，是吧？啊，
不，话讲回来啊，你看另外一个资料，你就知道蛇是非常成功的一群动物
啊哈。
那在爬行类里边哈，蛇是比较晚演化出来的，它大概一亿年以前才出现啊，也就是说在恐龙全盛时期的时候
是
它才出现的。那在侏罗，嗯，那已经进入白垩纪了，
嗯哼
，OK， 那也就是中生代的晚期。蛇才出现的，
是，
但是啊，在现生的爬行类物种里边哈，有一半是蛇
哦，
所以蛇是非常成功的爬行类啊，
是，
我相信跟它这种就是它能够应付这种这种饥饿的压力，而且它的新陈代谢率啊，那么富有弹性，有很密切的关系。
是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最古老的活性DNA， 等一下我们先解释一下 DNA， DNA 制造蛋白质的指令，
没有错，而且 DNA 是最重要的遗传物质。
嗯哼，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是活细胞跟死细胞里边的 DNA， 它长相就不一样。
哎，这怎么说？
对，那这个一个细胞一死亡，那它这个细胞里边的 DNA 啊，就会逐渐的怎么讲呢？我们叫做退化。或者是变性，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细胞由于死亡了，所以它就不能够花费能量去维系或者是修补这个 DNA，
嗯哼，
所以在我们在活细胞里边所发我们在死的细胞里边所发现的 DNA 啊，
嗯，
通常都是碎裂成片片段段的
哦。
那我们假如发现。一个细胞里边的DNA， 它能够维持非常长的这个现状，
嗯，
也就是跟我们在实验室的显微镜底下所看到的那种 DNA 是一样的话，嗯，那这个细胞就是有活性的，
啊，
那这个样子的DNA 就是有活性的。
你要让我解惑一下，
是，
也就是说活性的这个 DNA 跟人是不是活着或细胞是活的没有？
我们讨论的是细胞本身，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
生命，
这个生物到底是多细胞生物还是单细胞生物？
啊，
我们先讨论这的是细胞，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则新闻谈的是细菌。
嗯
哼 ，OK， 细菌是单细胞生物
啊。
对，那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在自然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了这个DNA 可以维持非常长的那种形态。
嗯，
那这个 DNA 出现的细胞。大概就是活着的，
是。
那假如我们发现的 DNA 是断裂成片段的，那发现这一些 DNA 的细胞，大概就是已经死掉了。
那些在永冻层深处几百万年没有融化过的那些，
对，这就是一个最新的发现，
嗯，
就是由哥本大学的一个科学家，他领导一个国际团队，他在加拿大西北，也就玉康省，
嗯，
那在西伯利亚的东北。在南极洲的永冻层
啊，
他们在十米深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活细胞的 DNA
哦，
那一些 DNA 还有活性，而不是死细胞的 DNA。 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意义是这样的，就是那一些永冻层的深处其实是有几百万年是没有融化过的，
嗯哼，
那 即使是这一个哥本哈根是这个科学家所率领的国际团队呢，他们所采样的地方，也至少有50万年是没有融化过的。
是，
所以在那个地方所出土的 DNA 应该是50万年以前的DNA。
嗯，
那假如有细胞，我们相信那个是细菌，在过了50万年以后，它的 DNA 仍然有活性。那这个就表示这一种细菌它能够在极端极端艰苦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存活。那这个发现的真正的意义，
包括火星，
这个发现的真正的意义就是火星。
是，
就是我们现在在火星上已经发现了水了嘛。那我们相信火星的虽然在很多的条件看起来不适合生物生存，可是以地球的例子来做比较的话，那我地球上的在这一种恶劣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生存的细菌，在火星的环境中应该也能够生存。
是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因此而发现火星的细菌。
到哪里才看得到绵延800公里的枫叶大道呢？
今年秋天，山部旅游让你鸿运当头，独家推出美加东。